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好，那今天呢很高兴，我最喜欢答这些问题了，就是金钱问题。那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回答听众朋友不同类型的问题，通常都组在一起去回答。以挪士呢他就问，神祝我明天中大奖，那我的幸福呢就一下子来了，我可以怀着这个态度信耶稣吗？
不要啦，因为你不会中奖的，我告诉你，中奖的人怎么会是你呢？还有呢，神也不愿意我们为着钱财在那里追啊追，这就是在那里做梦啊，自己有一天会中奖啊。
你有没有
天天在哪里买啊？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网站呢，都只会说我买彩票中奖了，不中的不会告诉你，中了才告诉你。
告诉你，他们也不告诉你，后来他们怎么面对他们的生活难题？我告诉你，通常这样中奖的人呢，他们不懂得怎么使用金钱的，所以很难的。我觉得呢，我们要记住圣经教我们什么。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那里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追钱啊钱啊钱。其实呢，我们的信主的核心呢在于什么呢？与基督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个呢很重要的。所以童真没有钱的，但是童真活得很快乐的。
但是我想说，在旧约圣经里头呢，我们看到信心的伟人们很多都是大地主，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约伯都是大地主来的嘞。
哦，这个我没有想过。但是到旧到新约的时候没有这样、
他们是穷，他们是那渔夫、
新约的时候都是穷人啊。
对，但是旧约里头呢，我们看见圣经呢经常会祝福那些人兴旺 prosperous、其实呢拥有金钱呢也是神的祝福的一种来的、
这个我不反对，是神会赐人金钱，也会让人在贫穷当中经历神的丰富。
我记得呢，有一次我去一所庙里头啊、就跟人家，我就看到一个财神，那个我就问财神拜来干嘛？他说这个财神是一个正财神。什么叫正财神呢？就是你赚钱呢，应该按照规规矩矩的去做，不要想着横财。我们华人经常说正财跟横财，你现在以挪士就是渴慕着横财突然飞来的。但是听过横财，你听过横祸了没有？飞来横祸啊，你更怕就是。所以呢，我们好好的扎实的有一个正面慢慢累积的金钱，也踏实的去做工。
还有呢，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好好的做工，我们好好的奉献，我们将我们的经济需要告诉神，神会带领我们的，在工作上他会赐福我们，在我们储存方面呢，我们都有智慧去储存。
也小心呢有这个成功神学的渗入，就是说我有钱因为神的祝福，我有什么，
我反对这样讲。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赚钱是真的需要的，因为我们金钱就成为这个世界的交易的媒介，但是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存钱，努力的奉献，将我们拥有的，我们知道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都献给神。
主啊，救救我。
好，到第二个问题了。0701呢，他就说，请问能不能对异地的教会奉献爱心的十一奉献，奉献钱呢不是对自己教会，而是对外地的教会？
可以啊， 但是你对自己教会呢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啊，已经奉献了十分之一，然后你再有十分之一奉献外地的教会没有问题。
对了，我们经常都这样说，这个是台长赵群牧师，还有啊我们现在995长的那个童真牧师的教导先奉献给自己的教会，这是你对自己教会的责任，然后额外的就捐给你觉得更加需要的那些群体，但是万峰的角度呢，我就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们的那个奉献的那个角度，是全人的奉献，你应该所有都奉献的。但是如果在你该金钱奉献的部分，是你按照神给你的感动去分派了，有些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十一奉献给自己的教会，然后呢其他的奉献你怎么奉献都可以。
我就是算着算着算着你还要我额外那个，就是
我要额外的，
就是很多信徒
的
心态嘛。
其他的才算啊，还有因为我们也会帮助一些贫苦的人呢，那个也是一种奉献，不过我们不叫奉献了，因为
周济贫穷，
是帮助他们，
对，
也应该在我们奉献以外的钱。
哎，如果我们看看圣经啊，你看不看到圣经的时候他们也捐钱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吗？保罗那个年代，所以他们也会在外地的教会一大群去供应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那个应急的需要，你看回使徒行传就知道了。
还有呢，我觉得呢你奉献的教会呢应该要建立一个健康的财务情况出来，弟兄姊妹应该可以看见教会怎么使用这些金钱。
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你在异地你很难监督，那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在香港有些时候他们会给你发个年报啊，甚至如果你有机会来亮电台参观，我们也有年报，我们会大概说我们怎样的那个运用的那个金钱啊，这些都会的，因为我们要对每一个奉献者负责。所以呢我们现在联合电台一个最大的咒诅呢就是浪费电力，如果我们在广播的时候浪费那个时间呢，就是浪费了奉献者给我们的那些支持。所以呢这个我们奉献支持的时候被你支持的群体呢鼓励你也可以问问他们的财务的报表，让我们可以彼此你奉献的更加清楚，更好的沟通。
我修正一样，我们电台呢尽量的好好使用弟兄姊妹的奉献
啊，省钱的要命，我们电台，所以呢我们真的用好每一分每一毫啊。好了，
主啊救救我。
最后一个关于金钱的问题，就是郭听众的问题，他说基督徒能不能贷款开工厂做生意。
贷款应该可以的，因为有账目嘛，我贷了款以后还钱的，我不是吞了别人的钱不还。
其实现在呢那个金融的那些东西呢好复杂，例如信用卡要是贷款，买房子要是贷款，什么都是贷款，买个花呗也是那个贷款，所以呢很复杂的。还有如果你连到开厂做生意呢，有很多基督徒的生意人，那如果你有机会看看他们有没有一些团契可以参与在其中，了解他们更多经商的东西。赚钱不是错，但是你赚钱得有社会责任，还有你赚钱的时候得有良心。
对，
那有些时候呢我们的教会，例如我们也有一些投资的，我们教会会用股票来存钱的，但是呢我们股票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不做黄赌毒的事情，我们不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还有我们不做那些军事的那些事情。
你们教会太有钱了。
不是，是你放在那里那个钱可以增长，
但是你的钱应该要用在传福音啊，建在
建
立教会啊，还有支持我们的电台的嘛。
对，一赚了就用来投资，用来在教会里头做事工，所以有些时候他们每个教会经营的那个模式不一样，那所以呢其实现在的财富管理呢是很重要的，希望呢也能够你除了想能不能这样做以外，更加是做一个好的雇主，还有做一个好的生意人，良心，有良心。
好的雇主就不要亏负雇工的工钱哦，我们要给足够的，是吗？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在那个借钱方面呢，也需要有智慧的，就是贷款啊， 你要看哪里最便宜啊，收那些利息啊，你要好好的计算。
所以就希望你就小心一点呢、啊，经营的时候也是凭着良心去做。那今天呢，我们来到我们的海德堡教理问答呢，这海德堡教理问答的题目呢，我觉得有点时代限制，那您可以听听看。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我们就不可描绘雕刻任何的像吗？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神是不可以也不可能被描摹的，至于受造物虽是可以被描摹的，但神禁止我们制作或保存任何他们的像，既不可敬拜这些像，也不可用这些像敬拜神。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这个问题有点像问我能不能在朋友圈发耶稣的表情包啊。海德堡老爷爷的年代是一个拒绝图像的年代，因为当时的人把天主教会的雕像当偶像来拜。但是啊，其实圣经说的不可雕刻偶像，重点不是让我们当艺术绝缘体了。就像咱们不会对着手机里妈妈的照片磕头一样，上帝是提醒我们别把任何受造物当成神明来跪拜。你看现在年轻人用 AI 画圣经典故插画，拍圣经小剧场短视频，难道你看了视频津津有味之后会去填显示屏吗？关键是要守住心，别把十字架项链当护身符天天盘，别觉得多转发几张马槽图就能攒功德。记住了，咱敬拜的是活生生的上帝，不是木头石块，更不是电子像素。悄悄说，其实上帝给的创造力比 AI 修图厉害多了，合理使用图像传播福音，说不定还能让隔壁王大爷看懂圣诞节不只是有圣诞老人呢。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你在收听的是主啊救救我良友电台为你负责的节目。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有圣经的问题。
嗯，
那邓弟兄呢，他就问一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又好像挺复杂的。他说，什么是旧约？
哎，很简单啊，就一本圣经里面的前面39卷，那就是旧约了。
那为什么它是旧呢？那是不是可以取代不看呢？
不可以，因为它是新约的基础，一定要看。
因为我跟你说，在教会历史里头呢，看旧约圣经呢，其实是近200-300年的事情。以前的人呢，觉得呢，哎呦，那个是犹太人的那些的圣经，我们不看的，他们耶稣就是被那些犹太人杀死的。所以呢，
但是耶稣是从犹太出来的，那你一定要看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耶稣出现，他不是凭空在石头爆出来的吗？他有根有据的吗？所以旧约我们要读的，而且呢，这个旧约呢，39卷呢，是我们基督教、天主教跟伊斯兰教都用的啊一部分。 这个很重要的。
嗯，但是呢，旧约呢会有一些的争议的经卷，有些时候不一定每一个的宗教呢，它都是那个排列一样啊，
哦、
或者那
个
分布一样啊、
那
个，甚至呢有一些额外的书卷啊，例如我们说的典外文献、赐经啊、嗯、那些内容，不同的宗派呢保留就比较不一样。那新约呢就反而呢是没有很多争议，旧约呢、嗯、就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那但是呢在圣经里头，旧约呢一定是最基本最基础一定要抓住呢就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就是犹太教它的那个基本上律法书最扎实的了。但是呢在我们的基督教的新教的那个角度呢，我们可能也得抓住那些先知书，好像以赛亚书啊、嗯、那些预言耶稣基督的那些部分啊。
因为以赛亚书呢是预言耶稣基督的，还有其实呢诗歌智慧书里面呢也讲到神他是怎么样的，这是经卷呢我们都要读的，我们不可以跳过，不要。不过很奇怪的，新约呢可以独立成一册叫圣经，但是旧约不可以，因为旧约呢指向耶稣基督，必须要跟着读新约才可以是成为整本的圣经、
嗯、那鼓励听众朋友呢，我们有几个节目可以帮助你读通我们的圣经的，我们有这个真道分解，可以每章每节去解读了、嗯、我们有这些的讨论啊、圣经的小组查经圣言圣宴呢、
嗯、
还有呢我们有一些的成主学堂，是一些让我们更加扎实理解整本圣经的概论。当然也有良友圣经学院，深奥一点的，让你呢可以读通旧约中览啊，那些就可以让你整本去看了。那在我们主要救救我里头呢、
嗯、
这个节目可能我们是简单的解答什么是旧约、
嗯、
那旧约呢还有一个鼓励你可以听，就是我们的教会年历家庭灵修、
嗯、
就是透过旧约指向耶稣基督，书信就是延伸耶稣基督，然后福音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言行，去表达整本圣经的整全性。
嗯，
所以旧约跟新约呢都得联系起来、
嗯、
一起去读。
救救我。
好，小静呢就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呢在逾越节呢那个时候宰羊羔的时候，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呢他就说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去哪里预备呢？他就问耶稣跟门徒平时吃饭在什么地方呢？筵席需要预备就代表耶稣跟门徒是周游传道，那他们睡在哪里呢？以天为盖以地为床吗？还是在橄榄山上露宿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是不是真的呢？
当然是真的，
他们是不是一个
居所的
很简单辛苦的那些生活呢？
他们过的生活呢是非常的简朴的，所以耶稣曾经对门徒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的。
嗯，我跟你说我去过以色列几次呢，其中一个事情、嗯、就是你不要想着以前的房子呢跟我们今天的什么大平层啊一样，以前的建筑技术跟今天不一样，第一了、
啊、
耶稣第二他就生在一个比较穷的那个家庭了，
对呀、啊，
所以呢他的那个住的地方可能都不到五个平方六个平方、啊、
嗯，
很小的，他们以前的房子就是一张床、
啊、
或者地下躺在那儿。
还有耶稣那个时候他是流动师的服饰、啊、他主要的活动范围呢就在加利利与犹大地区，就是这样巡回步道，所以呢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很舒适的房子啊，一个大学的校园给你住的，没有的。
那我跟你说耶稣住过的一些地方我肯定住过的，就是住在别人家最好的就是那个该撒，就是那个税吏的那个家、
oh.
啊，肯定住过好地方的，对不对耶稣？那另外呢他经常住的一个地方就是伯大尼，就是他的朋友拉撒路、
oh.
马大玛利亚的
家、
啊、这些呢都肯定他会住的。另外的一些地方可能他 真的又在山上又在怎样的去居住、
啊就是啊、
因为以前的人呢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的生活条件呢比以前好很多的啦。
嗯，
如果你有机会呢，我经常觉得啊，看看那些古装剧呢，你就看到以前的人住在那些地方，可能就一个小垫子，他就躺在地上的了。
嗯，还有呢，我们知道耶稣的生活形态呢，他是简装的啊，就是很简单的啊，轻装就、啊、
上路
啊，上路没有什么住的地方。还有他们要吃什么呢？就随遇而安。所以我们看见了他们摘别人的麦穗啊，就是这样。
嗯，对，所以你会发现耶稣他在地上的那个生活呢不是很好的啊，但
是
其实老实说，在我们近期有这个工业师的这些的餐厅啊、农作物啊，之前呢，其实很多人都是根本是活在长期的饥饿里头的，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个2025年的那个生活习惯，每天我就点三个鸡蛋，就来想鸡蛋已经很穷了，你不能这样想的。以前你只有两头鸡，你一天能生多少蛋呢？那可能一年才生10个蛋，然后你一家去。所以你要明白那个生活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而耶稣过的那个生活是贫穷的生活、
嗯、主啊救救我。
好，来到劝慰子的问题了。他就说呢，马太福音第10章、马可福音第3章、路加福音第6章都有记载耶稣拣选的12使徒，但是里头没有拿但业。但是拿但业不是一开始就跟随耶稣吗？会不会巴多罗买就是拿但业呢？
我从小在教会学校长大，我就知道是拿但业就是巴多罗买、啊
哦、
没有异议，我完全都没有怀疑过这个啊。因为我知道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名字吧，好像彼得、
西门彼得、
啊、又等下又叫什么彼得，除了还有一个名字
基法，
所以我完全没有理会到啊，少了一个啊，名字不同。其实我相信拿但业就是巴多罗马，很
哦，好，
很简单，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的传统了。所以呢放心啊，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但是应该是了哈。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难道我们也不能用一些图画作为教导信徒的教材悬挂在教堂里吗？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不可以，我们不应以为自己比神更聪明。他不要他的百姓受哑巴偶像的教导，而要他们受他那活泼宣讲之道的教导。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这就好比问老师能不能用 PPT 上课吗？上帝当年不让以色列人搞金牛犊，是怕他们把 WiFi 信号塔当路由器吧。现在教堂墙上挂圣经故事插画，就跟主日学老师用漫画版圣经一个道理啊。只要别整得跟寺庙开光似的，让人对着画框磕头就行。你看现在青年团去玩角色扮演演浪子回头，难道上帝会生气说不许 cosplay？ 关键看心思在哪，是用图像当勺子喂真理的粥，还是把勺子供起来当金饭碗？海德堡老爷爷的年代就是很多人迷路了，所以他才强调不能使用图像，反而重视圣经和话语和理性的话语。我们要了解每一个时代的特色。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主啊，救救我！主啊，救救我！
最 后一个部分呢、啊，主啊救救我，童真牧师跟万峰就回答一些际遇的问题，就是你经历的问题啊。荆棘白河的朋友呢，他就问啊、我不信的人，他们祷告向神呼求，祷告神，神能垂听吗？因为我觉得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是万物的主，好人歹人就是好人坏人他都看顾，是这样的吗、
嗯、对呀、啊，当然是呢。你单单看有太阳都照好人跟坏人，下雨有水都给
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走
义、啊、
是啊，他神就是看顾我们所有的人的，他的耳朵呢是永远开放的，我们只要向他祈求他会听我们的。圣经诗篇145篇18节说，耶和华靠近凡求告他的人。
那但是我也要澄清一下，就是呢神会垂听，但是神会不会应允
是、啊、
这是两个事情，明白吗、
哦、
就是我们呢经常觉得有求必应，那他的那个必应呢是真的那个回应他听到了，但是他不一定是给你按照你的心意去回应，
这个一定，因为我们不是神，他知道全盘是怎么样，所以他回应我们呢也不一定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回应。
那所以例如跟你说个例子、啊、很简单，我经常说老婆你穿裙子吧漂亮，他说我今天买菜穿什么裙子，那这个正常他听到了但是他不会做。那他是
我们的姊妹穿裙子去买菜有什么问题啊？
那我老婆就
你老婆不喜欢而已、
啊、对了，所以他总有一个原因嘛、
啊、
所以有些时候你要明白神就是垂听，但是他应不应允按不按照你的心意去做，这个得按照他的那个想法。
但是如果我们凭着神的心意去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听的，
所以我就得揣摩我老婆的心意、嗯、她今天想穿裙子的时候我就推波助澜然后让她穿裙子去买菜、
嗯、
啊，那就达到目标，所以你要先了解她的想法。
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了解神的那个基础，就不要先说神你要跟我怎样做，而是你要知道神是在我们上面呢，我们要找到他想怎样、
嗯就
最后一条问题2198呢，他说我想不开、嗯、很多人才干上都不如我，都成为了一些很好的工作，每个月都赚2-3千、3-4千，我努力了一辈子、
嗯、
就因为这个时代家中朝里没有人，两代人都受苦，在信仰里头有没有解释？
不会吧，其实呢我们的治愈我们可以自己开路的。那你家中，我说那些家中朝中有人的人，他们第一个做朝中的人，他们前面也有朝中人吗？不是的，
对，你
不要以为，都是我们自己努力然后上到去那个位置，然后呢我们照顾下面的人，不过照顾呢不能够贪污的、
嗯、当然我们也要知道你也得努力去工作，还有呢找到一些机遇。其实很多人可能他在传统工作真的找不到，然后他就开拓新的战线呢、
啊、
可能在网络上面经营啊，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所以呢你不能够单把你的机遇不好呢就说别人怎样怎样怎样。
嗯，
另外就是呢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真的他控制不了，例如说美国以前的黑奴啊，他们一出生就是奴隶、
啊、那就没办法了，
他们也在这个苦难里头觉得他没有盼望里头，更加去信靠神，知道神是他们的拯救、
啊、
还有他们终极的盼望、
啊、结果他们都得救了，得到帮助了，解放黑奴了，
长期的祷告、
啊、
长期的盼望，同时不要单把问题归咎于其他人、
啊、
也找找自己有没有一些的出路。好了，那欢迎你给我们发问题，13229966122抬头中文字的995，也可以电邮到数字的995 at 良友 liangyou.net。 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拜拜
拜拜。
唱出啊995，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995，基督就是唯一出路。唱主啊995，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995。 让有